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赐给我们的身体灵里面的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生活中呢有许多芝麻蒜皮的小事，那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呢就可以构成大大小小不同的冲突的理由。比方说呢，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婆婆呢就来跟我们一起住，那我们连炒菜呢都可以闹矛盾的。我婆婆呢她说，你这个炒菜的时候你的勺子啊这样左炒右炒，左炒右炒，炒完呢还要画一个圆圈，然后勺子要从这个正中央拿起来。那我就特别不乐意，我觉得说左炒右炒只要菜能炒熟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画一个圆圈？你看这个连炒菜都会炒出问题，
不但连炒菜会炒出问题，东西放回冰箱也会放出问题。一般我做菜的时候，我喜欢把冰箱里面要用食材一次性都拿出来放在台面上，那菜做好以后没有用完的食材再一次性放回冰箱，结果经常炒菜炒菜炒菜，哎，食材不见了，怎么不见了？
我帮你收回冰箱去了。
哎，你拜托你快手，你收拾东西的手脚太快，我还在用你也看到了。
你看你做个菜，整个厨房的台面乱七八糟，到处东西，这多难受啊！我帮你收，你还怪我是快手？
你不要这样，我还在用，你不要收了。
做菜的时候呢，你要边做菜边收拾，用完东西要赶快放回冰箱去，这样台面呢才不会一团乱嘛。
哎，重要是菜做好，你管它台面乱不乱，对不对？拜托，以后不要当快手了。
那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厨房里面的这个芝麻蒜皮的小事所引起的冲突。那么从这个很小的这件事情，这个冲突的事件哈，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有哪一些因素会引发冲突？
要仔细的思想一下。比方，第一个，我们做事的方式不同，容易引发冲突。
我喜欢边做菜边收拾。
我喜欢全部做完菜再收拾。
第二个呢，可能价值观不一样。我认为呢，凌乱不好。
我觉得暂时的凌乱没有关系，我不受整齐不整齐的捆绑。
我们彼此的期望值不同，我期望呢，他也能够把台面保持干净整齐，不过我知道他做不到，所以我就降低我的期望值，想说我就在背后帮他收拾。
我的期望很简单，背后不要有一个杀手跟快手在那等，就这样还要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期望值不同。另外呢，我们的解读也不同，我就觉得说我好心帮你收拾，还被他骂是快手。
我觉得我好心的做菜给你吃，个嫌东嫌西，有吃就偷笑。那这些东西，你看做事的方式、价值观、期望、解读不同的时候，都可能引发冲突。就是在厨房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此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彼此讲话的语调也 make a difference， 也会有不同。比方说，我很小声的说，很温柔的说，哎，以后拜托你不要当快手，我不希望你帮我当快手。这还好，如果我很大声，拜托你不要当快手吧，这个语调一出来啊，这个冲突的指数就马上飙升。所以箴言就讲啊，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还有一个也会让这个冲突的指数飙升，就是我们对这一个核心的价值啊，或者我的期望值，我坚持的程度。
你到底坚持到什么程度？
如果我坚持说你非得做菜的时候一边收拾，一定要保持干净整齐，那我对你这种台面上乱七八糟的这一个，我觉得这种不爱干净整齐的毛病，你需要上帝的救赎跟更新。
我如果不认同你的价值观，我就不甘示弱。我说我做菜从来不受整齐不整齐的捆绑，对吧？你自己受捆绑被捆绑，你还要别人跟你一起受捆绑，你这种一直坚持一定要整洁的习惯，需要上帝的救赎和释放。看我们如果两个彼此互相不退让，都希望上帝救赎他啊，冲突一定会爆发。但是如果其中有一方愿意退让，有一方愿意忍让，那么这个冲突的指数马上就会降下来的。
比方说他跟我讲了，他说你不要在我背后当快手，
你不要当快手，
那我就不坚持，我就尊重他啊，因为反正他不是我，我不是他，我不需要把我所喜欢的跟真理无关的强加在他的身上。那这样子的话啊，我们的冲突就不会上升。我顶多就是他做菜的时候，我就是离开现场，眼不见为净就可以。
双方只要有一方不坚持，基本上不会有事哈。所以从这里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冲突指数跟人你自己是不是坚持你所看的价值观，一定认定是对的，成正比。你越坚持，冲突越容易爆发。
那当然，我在这件事情上不坚持的原因，因为这个没有牵涉到核心的价值。什么是核心价值？就是我认为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牵涉到我的生命、生活、人生的意义的啊。比方说，有没有神？婚姻里面要保持忠贞啊，不能有婚外情，这些都是属于核心的价值信念。那如果牵涉到核心的价值信念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冲突就不一定能够消除。所以我们要明白到说，并不是每一样的冲突都可以平息的，特别是牵涉到这个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从这里我们可以思想，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与法利赛人的这些冲突其实从来就没有平息过，
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啊。从这里呢，我们可以讲，就是说冲突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靠彼此善良温柔的很好的沟通就可以解决的。比方说我告诉他拜托你以后不要当快手，他也很尊重，每次都逃离现场啊。那么这个是可以靠冲突解决的，那是因为这一方不坚持自己的和这个价值信念，不坚持，那么问题就好解决啊。通过沟通，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他说好，我尊重你，我不这样做，问题就解决了。那这一类可以靠沟通解决的冲突呢，基本上不是大问题。
嗯，不是问题。
只要在沟通的时候啊，一个声语调上啊，还有这个动机，还有讲话的语气温柔一点啊，按照圣经的来做，回答的柔和啊，不要有触动怒气的这样的言语声调，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另外一类我们刚刚讲的是属于牵涉到核心价值不同，那这一些呢是无法解决的冲突。
是。
我们也看到很多姐妹是在结婚以后信了主，那她的丈夫呢还没有信主，或者是你的配偶妻子还没有信主，那你就会发现到就是有两套不同的价值观跟人生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另外这一个不信主的这个配偶，他可能追求的是赚更多的钱啊，他是跟着世界上的价值观在走。这个属于主的儿女，他可能追求的就是要顺服神、荣耀神、服侍神，所以这是两套不同的价值信念。
一个是爱自己超过一切，一个是爱神爱人，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那你也会发现，有时候你在工作单位，你的顶头上司他的价值观并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你就会发现有些冲突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思想一下，当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与这些难处来共处？
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做一个 survey， 大多数的人举手，我们不喜欢冲突，但是盼望通过这一堂的学习，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可以解决的冲突，是无法解决冲突，当神允许冲突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是上帝所允许的，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冲突自有天意啊。因此，罗马书八章28-29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谁呢？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经文一开头谈到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当然也包括在生命生活当中你所面临的冲突，也包括在这个万事里面。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有一个目的，目的就是说在很多的机会当中，在冲突的里面，上帝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能够借这个冲突得到一个益处，得到什么益处？得到属灵的益处，也就是得到一个能够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模样的机会。在冲突来临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样回应，你可以选择那样回应，可是当你选择这样回应的时候，你效法耶稣基督，这个机会就来了。在那个冲突当中，你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深信冲突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也可以有他的天意。
那我们就凭信心相信，圣经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就要凭信心相信，冲突神也能叫他效力，转化为我们属灵成长的益处。
是，
所以不管是能解决的冲突还是不能解决的冲突，我们都可以学习许许多多像基督的宝贵功课，
对我们都大有益处。有哪些益处呢？
第一个，我们在冲突里面可以操练效法基督舍己爱人服侍的生命，操练服侍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服侍导向的人生，他说我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我乃是要服侍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服侍的心态呢，在不管大大小小的各种冲突里面，不管是因为个性不同啊，或者是做事的方式不同而引起的这些冲突，那么服侍的心态就是使冲突降温的不二法宝。
常常我们发现夫妻彼此异性相吸，而且个性的互补，也被对方的个性所吸引而结合啊，这个很普遍。有些夫妻真的那个个性好，我们两个还好啊，经过这么多年磨练，越来越像啊。那大部分的夫妻呢，有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南辕北辙啊。比方这个妻子是搞科研的，这个丈夫呢是个画家，说啊，我们到后院种树，这个画家的这个到了后院看看哪个地方好，挖坑就种啊。这个太太搞科研的，她要研究一下，哇，这棵树它的树种是什么习性，是要日照多少啊？然后呢，要干的还是要经常浇水的？一定要浇多少水啊？几 cc 啊？然后呢，这个种在什么方位，能够一天照到多少太阳？春天、夏天就过研究了半天，现在他已经种在那里面了啊！所以他们之间呢，如果不是有彼此服侍的心态啊，冲突不断，种个树就种下祸根了啊！
夫妻之间确实有很多生活习惯不一样啊。我们刚已经举了我们这个厨房的冲突，
那个不是冲突，那惨案。
其他大大小小还有很多啊。如果我们有一个服侍的心态，那你面对你的丈夫，可能一天到晚臭袜子乱丢哈，楼上一个，楼下一个哈，客厅一个，这个院子一个哈，一只哈，
那你丢到院子去，
进门的时候忘了带回来哈，就拖在外面。那面对这些呢，你就不需要哈茶壶型的，你不要等一下茶壶型，
就是那个嘴要喷出来，像茶壶嘴一样，茶壶型。
你不需要用茶壶型的哈来跟你的丈夫沟通啊，而是你有一个服侍的心态，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提醒你的丈夫啊，记得把这个袜子一双放好，放进这个洗衣篮啊。如果他忘记了，那你就怎么样？顺着服侍的心态把它拿去洗。你不要说你下次自己洗啊，不需要。我们常常顺着一个恩典服侍的心态来操练。
啊，教会同工彼此的配搭也是这样。比方说，你看见你的小组长带茶瓶带的一级棒，可是这个人呢，非常的木讷，遇到人全身发怵啊，不会讲话，像个木头一样。可是你的个性可能比较随和，很容易跟陌生人打交道。你不要光是只看着，哎呀，他怎么木讷，真糟糕，我们的小组长不行。你就有个配搭的心态，我去补他的不足。哎，他在这方面比较木讷，我来招呼人。招呼人来到查经班来接受他这方面的服侍，你就尽量帮助他，这叫彼此的配搭。在教会里面，如果说我们常常有这个配搭的心态，那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可以更多的荣耀神，传福音。相反的，如果我们只在那里彼此埋怨批评，啊，他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常常批评，常常怨言，那这个配搭就不成功了。
所以我们要存着服侍的心啊，以自己的强项来弥补对方的弱项，
是，
你不要用自己的强项来攻击批评对方的弱项啊，这就不是一个服侍的心态。或者你的配偶可能方向感不好，常常迷路啊，那你就做他的导航仪啊，常常帮他开车提醒他。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
我们其实呢，这个服事的生命是需要操练的。我们里面已经有了那个耶稣基督服事的生命，只是我们需要常常操练，让它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茁壮。所以冲突不是没有益处的。神允许冲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在这个属灵的益处，第一方面，我们在冲突中能够操练彼此服事的生命；第二个，冲突自有天意，带给我们的属灵益处是说，在冲突当中，我们能够认同在基督里面的身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在人遭受批评和责难的时候，或者对方的讲话的语气很恶劣的时候，我们冲突的指数啪马上就高升了哈。那么，如果我们懂得处理这些冲突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你的讲话的用的言辞用的态度那么很容易呢，随着自己的性子，我们就以恶还恶，哇，你讲我，我也还讲你，不甘示弱那这样的话，冲突就化感化，这个彼此的冲突就很快就升高有位弟兄呢，他煮那个味噌汤，这个叫米索嘛，煮这个米索
味噌汤
那妻子看他那个煮汤的这个程序不对，他试着就很温柔的语气提醒这个丈夫他就这样说：“
你这个味噌汤放得太早了，那个味噌汤对身体很好，我听说是可以排毒的，可是一定要等那个水滚了以后，最后才能放那个味噌汤。你放得太早，那个味噌要最后放，你放太早了，
这样会死哦。”这个先生就听了也很不爽，他会死那结果这个太太对先生一下子会死就激怒了。
我这个妻子可能会心想说，我都已经很温柔跟你讲了那你还那一副这个很不耐烦，没有给我好的回应，真的是毒没有排出去，刚火就先上来了。
那对方给我们不好的回应的时候，常常会激怒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用真理来装备自己，以致当别人用个不好的语气，在我们还没有期待的时候来批评我们的时候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
如果以恶还恶，一定会持续让这一个冲突的温度上升所以一定要学习用真理来装备，才能够在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态度或者批评攻击的时候，我们还能持续的活出那个耶稣基督美好的生命。
比方说这个配偶骂你没出息当然听了以后心里面挺恼怒的在按这个罪人的本性我没出息，你有出息你有出息，然后呢还出去了把门一关开始进行冷战这个表示你有出息我没出息，一种反击那这种除了这种反应之外，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呢？
这个选择在乎你是根据什么来认同你是根据自己的表现好就很高兴，不好呢你就陷入谷底，还是说是根据别人对你的评价，你的价值是跟这个认同的别人给你打个 A 哇高兴得不得了，别人给你一个 C 甚至 F 哇你就躲在山洞里面要舔伤口几个月不出门，所以就是说你的回应你的想法看法其实跟你的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你是跟什么来认同。
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借着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做了伟大的工作经文是怎么说呢？都成了圣洁都完美无没有瑕疵也无可责备那这样的一个成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个就是我们的身份，那个就是我们的地位和价值。但是耶稣基督是怎么做成的呢？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为我们做成的。
借着他的死，他已经把这个所有的圣洁完全对神的顺服，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神全部都算给我们credit 到我们的身上来。
对 ，impute 归算到我们身上。原来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瑕疵的，我们是忘恩负义的，我们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所以圣洁的神呢，跟我们这个污秽肮脏的是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的，没办法接纳我们的。但是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 上帝看我们的时候，是透过那个完美的、没有瑕疵的、无可责备的耶稣基督，透过他来看我们，透过他的义来包裹我们，来接纳我们，那就完全不一样，那个就成为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
耶稣基督百分之百的爱神，百分之百的顺服神，全部算到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身上，全部 credit 给我们。耶稣基督百分之百的爱人，这个也全部都算在我们与他联合的人身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份、价值跟地位。我们早上也讲了，我们是在天上 与基督一同坐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要认同。如果你的焦点不是常常放在与基督认同，你要与人对你的评价认同，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表现好坏来认同，那么你就会经常患得患失啊，忽高忽低的情绪啊，因为你没有扎根在真理里面。
那个情况，实际上你才是真的受捆绑。你会常常等别人给你打分数，打什么分数？你常常看自己表现怎么样，那你很焦虑啊。今天表现得好，好像到云端啊，一下被人家批评表现得不好，落入谷底啊。这是你与什么认同？但如果你认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价值，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举个例子，比方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碰到 Bill Gates， 他当着 Bill Gates 指他鼻子就说：“你这个穷光蛋，连电脑都不懂。”请问 Bill Gates 听完话以后会不会暴跳如雷？会不会生气？他不会，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啊。他第一个他知道不是穷光蛋，第二个他懂电脑，对不对？所以他一点都不会啊被恼怒，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是谁，他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价值是什么，他的身份地位是什么，那么当别人批评、责难或者一些不合真理的话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不会因此就被激怒，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他。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什么心理按钮，说你不要按别人的心理按钮，你不要按我的心理按钮啊。其实呢，所谓的这个心理按钮，即使人家按，对你都不会有反应。特别是面对配偶的批评的时候，那我们再次要回到这个真理当中。你跟我啊，当然我们要检讨有没有什么我们做的不好的，以至于别人说你可以改进，你需要可以，这我们可以检讨。然后如果是合真理的，我们就改进啊。但是呢，我们常常就要想说有什么可以更好的服侍别人、更好的服侍配偶的地方。但是你一定不要忘记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地位和价值，那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上帝给我们打的是 A+， 这个 A+ 是因为在基督里面而有的。那如果我已经知道我已经拿到那个 A+ 啊，这个已经是什么钉钉的
板上钉钉
啊，板上钉钉的，
怕他钉错，他经常钉错。
板上钉钉的事实的话啊，我们受批评的时候，我们情绪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会出来，这是人之常情。
是。
但是接下来你有没有用真理来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这是关键所在。如果你没有用真理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就会顺着你过去那个肉体的反应来回应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我已经是被打分数是 A+， 一定是 A+， 所以人对我的批评论断不会减损我在基督里面的价值。那个永恒的价值，在上帝天父面前的价值，永远都不会减损，那个是 secure 很安全的。你不人的批评不会减损那个价值，那么相对的，人的赞美也不增加你永恒的这个价值，因为上帝已经把最高的 A+ 已经在基督里赐给你我了。那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价值以后，我们不是依靠别人的肯定来与对方互动，我们就能够得到自由。不管对方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可以持续的服侍跟爱对方。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旁边可能有人睡着了，我们彼此互相说A plus， 你想说一下。好。好。既然我们不需要靠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此我们有自由继续的来爱对方，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有很大的自由，我们可以付出爱来爱对方。
第三个呢，冲突里面呢有益处，是因为我们要操练与难处共存的这个耐力。这个忍耐啊，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属耶稣基督的人，他一定是能够忍耐难处的人。那为什么能够忍耐难处？因为我们知道，短暂的难处一定是要过去的啊。我们那个天上永恒的荣耀 ，secure 很安全的，已经存放在天上，我们不用担心。所以以致在这个人生旅途当中，迈向永恒的过程里面，我们遭遇一些难处，我们是可以能够忍耐的啊，而且能够忍耐到底的。
有位黄弟兄，他最近跟妻子呢起了很大的争执，
因为呢他的妻子啊逼他辞掉现在的这个工作，然后呢他妻子呢又自己呢给他安排了另外一个单位，托人帮他安排了一个工作的单位。这整个事件呢从头到尾他的妻子都没有问他的意见啊，就擅作主张就帮他安排好
了，而且拍板什么都解决了才告诉他你的工作已经换了，
所以他简直就是很难忍耐。
然后他回想过去五年的婚姻呢，他觉得一直都是在不断的争执和愤怒当中走过来的。他说啊，打从我睁眼开始，我的妻子就尽全心全力的挑我的毛病，好像找到我的问题，指出我的错误，就是他身为妻子的最大天责。从我的发型到我穿的袜子的颜色，走路的姿势，吃饭的样子，甚至我高兴的时候哈哈笑的声音，他都要管，没有一样不是他批评和改造的范围。有的时候就连要排气，他等他妻子不在的时候才能放心大胆的排。那有的时候实在气不过啊，他就拒绝接受改造，只要他稍微说你这样还没讲完，他太太就定罪就来了，你这个人太骄傲，不谦卑，不受教，自我中心，不顾念别人的感受，你粗俗不高雅，哇一把刷刷就出来了。
这个教会呢有人知道他们这个夫妻的问题哈，所以就劝他们两个人说，哎，那你们可不可以每一天呢一起祷告啊，这样子呢会把你们的距离给拉近哈。所以他听了，哎，也有道理，
他就回去说，太太我们一起祷告哈，挺好的。可是呢刚刚跪下来祷告，还没祷告一半，他妻子就打断他了，
哎，你这样祷告没有说到重点，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说。
哎，拜托了，我在祷告，我跟上帝说话呢。
可是你跟我一起祷告啊，你错的地方，神也是透过我来帮助你啊。
我真是无语啊！就这样，两个人想要祷告，拉近彼此的距离啊，连祷告都不陪我祷告。所以后来有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没办法，劝你们去啊，有这个好好的这个婚姻的这个辅导啊，有经验的辅导一下。”这黄弟兄呢，就抱着很大的希望。就带着太太我们去接受辅导吧哈，几次辅导下来呢收效甚微哈，因为两个人都坚持说你一定帮助我改变他哈，你一定帮助我改变他，双方都希望对方改变不是自己。一次两次三次，随着每一次辅导没有成效下来，黄弟兄慢慢的心灰意冷，他很想离婚，但是身为基督徒他很挣扎，他知道离婚上帝不喜悦，可是他想自己还这么年轻哈，往后的日子啊实在还很长，真的要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吗？他可以说是进退两难。那像这种味同嚼蜡的没有品质的痛苦不堪的婚姻，我相信在今天的世代不在少数。
在这个难处当中啊，你的焦点是在哪里？你的焦点是在难处呢？如果你的焦点在难处，你这个难处就会像山一样。人的焦点在什么地方，那个就成为他内心的力量的来源。
是，
你就充满了这个难处的力量在你的心中。可是如果你的焦点不是在难处上面，你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的丰盛上面，你的心就充满了丰盛的能力。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这个 人生的难处是真的是很短暂的，
是，
而且上帝是一个乐于赏赐的上帝，他把天上一切的荣耀都为我们存留。那我们今天如果跟我们的配偶虽然有很多的难处，我们存着一个爱上帝的心，存着一个见证基督荣耀的心去做，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那么你也不得不得赏赐，你也必得赏赐，不得不得赏赐。就像这个耶稣基督他这个讲了一个比喻说，这个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这些人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你渴了饿了给你吃喝？他说，坐在这个最小的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这么样一点给这个小子吃喝，神说你不得不得不得
不能
得赏赐啊！同样的，我们真的是存着一个爱神的心去做，神在永恒当中都要纪念我们，因为上帝是一个很乐于赏赐的上帝。
在座的你会有人可能会说，哎，你们两个夫妻很恩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晓得我的婚姻多苦多难。的确，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听过很多 sad story， 就是很让人真的觉得很无语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和难处。我们所能做的其实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不要专注在你面临的那确确实实存在的难处，你从你的这个焦点要从你的难处当中往上看，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更往上看，看见从天上的角度来重新回头看你的难处，你会发现这个视角的不同，你所看的就完全不同。比方说我们在如果你专注在地上这一滩脏水，哎呀这么脏，我脚都没地方放。可是如果你是从很高的高度，你在飞机上坐飞机的时候，你在飞机上看不到那滩脏水，你看到的就是美丽的湖泊，看到一片的树林。为什么？因为你的角度实在是不一样，是从天上而来的角度。今天我们早上讲，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角度应该已经是属天的角度，是透过已经坐在天上回头来看，往下看，我们的难处就像你讲的，自战自轻自小，那实在是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眼光。而这个不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一个心理的麻醉、精神作用或者所谓的转念，不是，而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所以这个难处的大小跟你看事情从哪个角度，这个看的高度是成这个越高你的难处越小，所以是反比，是反比啊。你越高，从这个越高的高度来看难处，你的难处越小，
是啊。
你越是从下面的这个地上的角度来看你的难处，你的难处就越大啊。所以这个难处大小跟你看的高度是成反比的，
反比
成反比
的。第四个，我们在圣职当中能够得到的益处，
我们早上也提过了，我们其实可以更多的去操练支取同死同活的能力。有一位这个姐妹哈，她就说，哎呀，你看我的丈夫跟我有很多的矛盾冲突，很多的难处哈，我就觉得好像每天都要忍耐，很痛苦。我说，其实你不要用这个眼光来看啊，你不需要这么消极，其实积极的来看，是上帝赐给你许多的机会，可以让你 practice， 可以操练那个在基督里的丰盛，你可以经历那个能力啊。风平浪静我们都不需要经历能力，对吧？你已经是风平浪静了，哪还需要能力？就因为是在暴风雨当中你才能经历上帝丰盛的能力，所以越是有难处的时候，越是你经历上帝能力的时机，上帝赐给你好多的机会可以经历他的丰盛。
先前我们读了罗马书8:28-29，告诉我们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基督的模样，是说得很清楚，上帝很早就预先定下来我们有机会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上帝的心意。那就像你讲的啊，上帝的心意是这样，但是我活不出来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活不出来跟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清楚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圣灵的大能已经丰丰富富的藏在圣经里头，圣灵的能力，那个早上讲的至死救生命的秘诀， 一定是我们对真理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而且越服从真理，顺服真理，那个能力就越来越大。我们活不出来，很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很可能是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不知道我们里面拥有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也可能是我们虽然知道，不愿意服从，不愿意顺从真理，这些都是相关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无知的话，因为圣经是很丰富的，真所有神的能力丰丰富富的就藏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啊。为什么我们很殷勤的来认识神的话语啊？丰丰富富的整个圣经的真理充满了神的能力啊。如果是因为无知的话，那就是很可惜的。我们知道说夏天很炎热
哈。举个例子。
每次呢，他带我出去，我们开车出去的时候，我们办完事情要回家，走到这个停车的地方，我们一定是先把、
车门打开，车窗摇起来，那边等一下，风吹进去啊，这个热气都散了，我们才进门。
这个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儿子哈，我儿子已经很大了哈，二十几岁了，那有一次呢，他就带我们一起，我们出去。那买完东西办完事情呢，我们要这个回家的时候呢，我就看他在离车子哈大概20尺的地方，
他离车子还20几尺，拿那个遥控器哔哔一按，哇，那个车窗就自动下来啊。我说，哎，你怎么搞的？一看这个什么遥控，我们每天都用了，用了开了6年，不晓得这里面还可以开窗的，完全都不知道啊。原来这个有这么好的功能，等到我们走到那里，这个气都已经散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就不得不靠儿女，他们实在比我们聪明的很多啊。
那其实这个车子钥匙的遥控器哈，每天拿了6年哈，
6年
进进出出每天拿，可是就因为无知嘛。
你指那边的。
因为无知哈，因为无知哈，我们两个哈
无知，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这个6年来没有享受这个用遥控器开车窗的这个便利啊。
对，
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的话，那就可以早一点享受这个遥控这个车窗带来的便利。
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很多的信徒，我们活不出美善的生命，跟我们不知道与主同死同复活里面，跟这个大有的能力啊，我们就因为无知，我们不明白。我们看罗马书6章6到7节，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宝贝，有什么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一起来读1、2、3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啊，注意，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里的旧人指的是谁呢？
我们早上也讲过，花很多时间讲同时死去活来的这个道理。我们稍微的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哈。这个旧人就是说，我们里面没有顺从神的本性，我们只有一个抵挡神的本性，这是旧人。那我们这个旧人就是所谓的这些我们的灵魂里面这些心灵的活动，理性思想、感觉、良知、喜好、意志、动机，这些活动呢都是在一个黑暗的里面。那当然在堕落以前是光明的，是被神所掌管的，是一个顺从神的本性。所以这个旧人呢，指的就是我们堕落以后里面这个背逆神的本性驱动我们的心灵活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总和，就叫旧人。
这个旧人呢，我们要知道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这里很重要的事发生，就是我们的罪身灭绝。这罪身指的是什么？
罪身就是服从罪性的欲望，然后去说话、去做事情的这个身体啊，身体摸得着、看得见的身体是服从内心这个灵魂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里面这个灵魂的指挥啊，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
哎呀，这个说个谎就过去了，这欲望一出来，身体说好啊，这没事没事，就说谎了，随从这个心里面的欲望去说话啊，或者说哎呀，这样做挺爽的。这个意念一来，身体说好，我们去，很爽啊！你就随从他去行事，那个身体，这个就是那个罪身。
灭绝，灭绝的意思就是说不再起任何作用了啊，不再起作用。 所以整个使罪身灭绝，那就是说这个不再起作用了，罪性已经失去了指挥这个身体按着肉体情欲去说话行事的能力了，他没有这个能力，已经失去作用。
所以这个上面这两句话呢，整个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从前一向以来都是服从罪性的指挥去说话去行事的那个旧人已经被钉死了，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人就不再需要也不再是做罪的奴隶，罪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罪叫你说什么就是说什么，已经不是这样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不是用象征性的说啊，大概是这样，很可能像这样来形容我们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事实，不是的，他是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来传讲。早上卡森也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事实，不是单单是想象出来的，基督徒的神秘的想法，或者一群人他们自以为是的想，不是，是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有另外的经文来佐证。有没有加拉太书？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我念就好。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一个当个事实来传讲的。
这个就是已经已期结束，已经应验的哈。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肉体当中除掉实心，赐给我们肉心，并且神要把他的灵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顺从上帝的律例，谨守遵行上帝的典章。这个就是我们早上讲的同死同活的道理。本来灵魂是死的，因为有神，有一个抵挡神的本性。在接受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罪的赦免，
神除掉我们的实心，
把实心拿走了，
赐给我们肉心，
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把圣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这个事实，这是一个已经成就发生的事实，以西结书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这已经都应验了。所以就现实来讲，我们一接受主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一个新造的，确实是已经改变，是不同的。
我们确实可以在被责难的时候，确实可以在痛苦当中，确实已经可以在难处当中活出基督的美善，包括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接下来就很重要了，如果我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我看自己要看的合乎真理。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无知哈，因为无知，我刚讲了，你无知的话你就没有能力啊。我们的能力丰丰富富的藏在圣经的真理里面。过去很多人无知呢，看自己是看什么样子呢？他看自己是看这个，他好像是看自己里面是没有新的本性，没有神的灵的人啊，所以一天到晚抱怨说我活不出来，我活不出来。当你一直用这个错误的话告诉自己的时候，你活在谎言当中，你活在错误当中，你难怪你没有能力啊。如果你真的是相信你的里面有圣灵，圣灵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灵，他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他是蛮有能力的，他让我们从那种抵挡神的状态当中复活过来，可以顺从神，他蛮有能力。所以你不能再看自己是属于像没有信主的时候的光景，这是一个错误的，你是要弃绝的一个错误的谎言。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当我们的配偶讥讽我们几句，说我们几句，我们就不要再像过去没有属神的生命那样子，属肉体的时候那样去回应，因为你已经不是属肉体的，你不属肉体，你是属神的，你是属灵的，你里面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啊。你也不要动不动就闹脾气，或者是说因为几句啊配偶责备你的话，你就要跟他冷战几天、几个礼拜、几个月啊。这都是属肉体的，耶稣基督已经把它定死了，你不属肉体。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也不是像有一些人以为的啊，我们现在接受主在我们心里以后呢，一半嘛啊属于基督了，另一半呢还属于肉体的，好像这张图片啊，说这个心的中间呢啊有一半白色的光圈，同时还有一点黑圈啊，表示我们灵魂里面的这个本性啊，只有一半活过来，半死半活啊。意思就是说，顺服上帝和抵挡上帝的这个本性各占一半。如果是这样的话，灵魂的本性在那里彼此相争，两股势力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哎，那基督徒实在过得太苦了。保罗是这样说的吗？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明明的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罪身已经灭绝，不是说罪身死一半活一半。所以可见属灵的这个力量在信徒的心中是完全大门的，完全主导的，不是像我们想象一半一半。
顺服神的力量是主导性的，在我们的力量是主导性，所以我再次强调，很多时候我们活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无知，或者是说我们相信一个谎言，我们活在错误当中，我们以为我们这个抵挡神的本性跟顺服神的本性是相等的，这是错误的观念。从保罗所讲的话，他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定死，所以顺服神的力量在每个属神的儿女身上一定是主导性的。那当然很多人他会误解成说是一半一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跟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讲的说，
情欲和圣灵相争，好，很熟悉这段经文，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或许从这节经文我们开始产生了误解。
但是呢，我们读经不能断章取义，你一定要从上下文去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啊。这个上下文有包括这个啊这一节的前后文啊，也包括整卷的前后文，还有包括整体圣经从头从第一章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体性的上下文，这些都是要考量的。那你如果从这个十七节的前文十六节来看，我们看十六节，
说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
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这个你当顺着圣灵而行，表示这个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是一个主导性的力量，所以你可以顺着他的，是一个很轻松的可以顺着他的。好，然后在后文，在后面，
在后面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保罗还说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然后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信徒，我们之所以也可以顺着圣灵来行事，为什么？因为先前有一个事发生了，就是我们的肉体和邪情私欲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靠圣灵行事了。
他是已经认清了旧人被定死这个事实，然后劝勉我们当顺从圣灵来做事情。这个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讲的，他说弟兄们，这样
姐妹，
弟兄姐妹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他是以这个我们的这个肉体，过去的这个肉体对我们没有辖制能力的，他是用这个角度来说，肉体与情欲相争，情欲与这个圣灵相争，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劝勉信徒啊，以及来讲就是说这两个相争。所以这个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保罗是把这个主导性，我们属神的听从神的这个在信徒力量是主导性的角度来劝勉的。
可是有的人会说，虽然你是这样讲，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如果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那为什么我们心里面还是有这么多跟圣灵彼此相争的这种情欲还在呢？为什么还会有这个相争的情况呢？
这个我们早上已经讲了哈，这个早上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 我们很多挣扎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感觉、良知、喜好，这一些都受过去罪性的污染的很厉害。
This is where polluted.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这些心思意念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每一天持续的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挣扎是一定有的。每一个属神的人，在这个肉体情欲上一定有挣扎。如果你没有挣扎，表示很可能你不在意，有可能没有重生。重生的人他不会有挣扎，他不会去挣扎说，哎呀，这到底讨神喜悦还是不讨神喜悦？所以你有挣扎其实是好事情，表示你是属于神的，所以你里面有一个顺从神的本性，带着你在抵抗那个属肉体的那些过去的那些思想跟价值观跟情欲。
好，第四个我们在冲突当中可以得到的宝贝啊，已经到第五个了哈。OK， 好，在冲突当中我们要操练信靠神的主权。虽然冲突到我们带来很多难处、眼泪、愁苦啊，有的时候冲突来的时候饭都吃不下，很正常。但是在冲突当中有神的美意，因为在冲突当中可以操练我们是不是信靠，完全全心的信靠神的主权，神在掌权。
我刚刚讲了，有时候这个冲突不一定能够解决哈，特别有时候你跟你的老板啊、上司之间，有时候可能你所做的都是对的，可是他给你的待遇完全或者评估完全是错的，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不公平的待遇？有一个姐妹，她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啊，她也就是竭尽全力的来为这个公司做出最好的贡献。可是后来呢，因为遇到一个不是很公平的老板，
顶头上司啊，
所以她就给她一个很负面的评价，甚至她在这个为公司卖命的过程，整个手都受了伤。那么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难处，他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些难处？
当然他可以尽他的本分和责任，还是有一些可以去沟通的只不过沟通的时候带着一个温柔一个善意的去跟这个顶头上司可以有一些的沟通了解，这是你可以做也应尽的责任。但是同时你也不要忘记，在你的顶头上司的上面有上帝，你要相信上帝的主权。如果你忘记了上帝的主权，你就常常会容易在这个不公正的被委屈的、被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你在这个冲突当中你的这个就很容易迷失方向，你很容易陷入沮丧和焦虑当中我们也看见有很多人因此就陷入很极度的沮丧当中。
那到底什么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其实上帝的主权就是说，上帝呢，他凭自己的意思来行事啊。神凭己意行万事，信靠神的主权，这意味着就是说，我相信我信靠上帝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权而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如果他不允许的话，我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那么我们把整个信心都放在上帝的主权上面，这是基于有三点很重要的三点。
为什么我愿意相信？
我相信上帝的这个主权全权是基于他的全智全善这些永不改变的圣洁的属性上面。
这三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不是全智的，那么他很有可能误用他的权柄做出不智慧的事情，但是他又很有能力，我们真的很惨啊，很惨。如果上帝是全权的，但是不是全善的，那我们很可能被他 abuse 这个被他欺负了，他欺负他的受造者。但是上帝的全智全能全权和全善是彼此平衡的，因此他值得我们完全的信靠他，顺服他的引导。
当我们在谈上帝的主权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时提到人的自由意志。这个上帝呢，他在 他的主权底下，他掌管万事，但是呢，他在不侵犯人的自由意志的情况底下，他依然能够完成他所定的美善的圣善的旨意。甚至呢，神允许所发生的这些邪恶的力量，神也借力使力，借用这些他允许的这些邪恶的事情跟力量来完成他圣善的旨意。但我们要很小心，要注意一点，所有的这些邪恶呢，虽然神借力使力使用它，但是邪恶的力量全部都不是上帝发起的，不是上帝主动发起的，但是上帝允许它发生。上帝太伟大了，即使一些恶事情发生，神都能够使用来完成他圣善的旨意。
昨天晚上大哥 Luther 稍微提到了这一方面，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犹大出卖耶稣，犹大心里面的恶不是上帝给他的，因为圣经记载得很清楚，说撒旦进了犹大的心，但是上帝在没有干预犹大的心的意志的情况下掌管犹大，尽管他所做的恶行，上帝借力使力，借着他所行的恶完成了，耶稣基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但是因此就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大功，完成了这个美善的救赎计划。但是这个邪恶不是由神所发起的。
我们也想到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他被卖到埃及是巧合吗？其实呢，在这个上帝在勇士的计划里面，早就要借着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来保全整个以色列民族可以免于饥荒啊。所以在这个约瑟年少的时候呢，他的弟兄因为嫉妒啊，所以害他把他卖到埃及。
这个时候约瑟17岁，
他的弟兄的心里的恶念不是神主动发起的，可是神允许他发生在约瑟的身上。那上帝的全智全能，他的全权允许这个事情的发生，借力使力，让这个恶事情转化为为他自己永恒的旨意来效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这个就是神的主权。
所以上帝在约瑟17岁的时候他被卖，上帝允许13年以后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所以上帝在13年前就已经要借着约瑟来保守以色列全家的性命，所以这个上帝的主权了不起。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例子，这以色列王亚哈跟亚兰王作战，那先知就跟这个以色列王说，你千万不要去，你出去一定死。这个王听了以后气死了，把这个先知就下到监狱，等我战争回来再找你算账。那一天以色列王要上阵之前，他吩咐把自己国王的盔甲让别人穿，他改装上阵。那天战争当中，哇，对方就说我们要一定要找你们，一定找个国王，一定要杀死他。结果不晓得他已经换了装了。我相信圣经没讲，那天可能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王安然无恙。战争快要结束到尾声的时候，这个士兵说啊，收工了，收工了。啊，有一个士兵扛着剑，他的剑囊里面还剩一支箭。哎，这支箭，咻，他只要一丢，唰，这支箭上去说什么？咻啊，一射，对不起，不是你。射到这个国王的盔甲的缝隙里面，好像那个精准的那个 GPS 导航，唰，产生致命的一击啊！那个是很无心的，随便一放，没有目的一放，结果成为一个很精准的、准确的、致命的一击，达成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啊，实在太伟大了，了不起。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这一个全然美善啊，他全然良善的上帝对人的每一个计划都是良善的，而且永不改变啊。那上帝暂时允许恶人的计谋得逞，我们都可以安息在他的主权底下，我们不用焦虑啊，知道神最后他一定会带领我们到丰盛的属灵的高原，我们尽可以信靠他。
我也知道很多的时候教会在有教会冲突的时候，那确实是很耗费心神的，我们也是要回到这个真理当中得安慰啊。刚才讲的例子好像挺远的，以色列啊、埃及啊、约瑟啊，我们讲个近一点的，神的主权和保守。2012年8月，去年8月，有一个中国美院的基督徒教授啊， 他带着全家利用假期的时间，他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啊，去写生作画。结果呢，那一天呢，很不幸的，他们出了车祸，车完全毁灭了。他本人跟孩子没有事情，但是他妻子呢，当场因为出车祸呀，他这个腿骨当场撞断，而且血流不止。出事的地点非常的偏僻的山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周围方圆几里之内没有任何可能的救援。更糟糕的是，山区的路很小，据他们的形容，救护车开都开不进去。结果那一天呢，当他的妻子腿撞断的时候，他大声的哭啊，很痛啊，一直流血。结果没有想到，附近有一个人在钓鱼。这个钓鱼的人听到这个呼救的声音啊，十万火急的跑了过来，二话不说，当场把他姐妹的这个断腿啊，马上做了简单的修，随身拿着绷带把腿固定止血，熟练的让人目瞪口呆。一问之下，他是骨科大夫。
然后呢，这个骨科大夫呢，就跟这个丈夫两个合力把他的妻子这个受伤的这个姐妹合力抬到山下进一步做治疗，保住了他的一条命。
因为救护车都开不进去，所以两个大男人抬着他下山去。
这个按照一般人的讲法，就是说，哎呀，这个姐妹命大，所以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得到的最及时、最适切的救援。但是这个讲法、这个解读啊，其实完全忽略了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主权，
我们刚刚讲的，神说，若不是他允许的话，一根头发也不掉在地上啊。有一些事情你看作是很像是巧合的，其实都在他的看顾底下所发生。他知道神的儿女啊需要什么，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他最良善的计划，这就是上帝的主权。
我甚至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上都有 GPS， 上帝都知道我们在哪里。你想想，这个几率实在太小了。车祸现场呢，没有人，只有一个人在钓鱼，而且他正好是医生的几率啊，已经很小了。为什么不是眼科大夫呢？不是皮肤科大夫，也不是妇科大夫，正好是个骨科大夫。再说什么时候不好钓鱼，什么地方不好钓鱼，跑到山区偏远山区去钓鱼啊？然后呢，刚好在发生车祸的时间。另外你想，他为什么去钓鱼带纱布、带绷带？这个大夫他们就问了，你带这个绷带、带这个纱布来干嘛？他说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他突然想，要不要带纱布呢？还是带吧，万一用得上呢？你想那天骨科大夫跑到现场，哇，看到腿骨断了，简单的修复以后，没有纱布来包，没有绷带来，这个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结果那天他绷带也带了，纱布也带了，而且就在这个车祸的现场一叫就来，哇，这个你不得不赞叹说，这个不是很多这么多巧合吗？不是，神都知道。
当然，我们说上帝良善的永恒计划永不改变啊！你要再一次的升到天上来看，我们再次的强调，上帝最美善的计划就是在永恒当中，让我们与他共享珍贵荣耀，这个是永远不改变的。
是，
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难处，这个永恒的上帝永恒善良的计划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全权、全能、全善、全智里面可以安息。那么先前刚刚讲到那一位姐妹，由于受的不符事实的评估，
她的上司给她不符合事实的工作评估，
后来她气不过，她就不去上班了。她觉得自己30多年来所学的、所奋斗的，都付之东流，就因为这个老板给她一个非常恶劣的评估。她那时候甚至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就是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乐趣？从此呢，他就得了焦虑症、忧虑症，还有计算机职业病啊。那他就地狱般的这种精神的痛苦，跟持续这种手臂的疼痛，让他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后来经过真理的辅导，他发现自己原来还有一些过去没有对付的罪性。虽然过去出入教会11年， 他从来没有想过凡事要信靠神，他活着是为了荣耀神，从来没想过。他做工作努力，其实也是为了得自己的荣耀，借此得到别人的肯定，这些他都有很深的反思。
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明白到，就是说上帝要他经过这一切来思想他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以及他的信靠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工作吗，是建立在老板的评价吗？慢慢的从真理里面他明白了，其实他的整个价值整个安全感的来源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他也学习到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他都愿意去相信神，信靠神，荣耀神，顺服神。因为在今生，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能够得到像基督的这个益处。即使一时的恶人计谋的成就，我们依然要相信神的全权、全能、全善、全智。
感谢主，他也在这个当中呢，因为这样的冲突，因为这样的难处，他的生命有一个翻转。过去他说，如果没有遇到这样的难处，我也只会是一个上教会挂着名义的基督徒，我跟神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的建立，我变成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后来他就说，我开始去对付我那种控制欲，每次有焦虑来，我就是心里问自己，我有没有一个怀着爱神爱人的动机，如果我有爱神爱人的动机，我过程当中尽心尽力的去做，我不需要去控制那个结果，因为结果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他开始去学习安息在上帝的主权里面。
经过一年半的时间，他生病，后来从这里面走出来，他重新开始去找工作，感谢主给他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出乎他的所求所想。
他说，即便有一天我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依然失去工作，我深信神会另有带领，我不需有失败跟恐惧感，因为我们的成功失败的价值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我也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知道神他是良善的，他必会带领我，他所允许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他良善的计划底下而临到我们身上的。
他做的见证很感人，他说，当我有了新的工作以后，每一次老板要找我谈话，我的心马上纠结起来，好像快要窒息了，但是我很快就先去祷告，我跟神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不要心里有惧怕，要让我看见我的前途不在我的老板的手里，而是在你的手里。他说，我每次祷告完再去见老板，感谢主，我心里的恐惧就慢慢的离开。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掌管，上帝的真实信实，带给我们何等的安慰。你跟我的前途不在地上的老板的手里，我们的价值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取。我们深信主你掌管一切，主啊，我们这么卑微，你却把我们整个生命翻转。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尽自己的本分为主活，不再为自己活，为了讨主的喜悦，而不是为讨自己的喜悦活，完全信靠他。虽然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不断在改变，有很多的 challenge， 但是我们在仅存的岁月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为你活。哦，主，在你的里面有安息，何等的得安慰。感谢主，也让我们在冲突的时候有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冲突，在冲突中学习很多宝贵的功课，学习信靠你的主权，学习常常支取同死同活的能力。主啊，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地位和价值，我们要相信，全心的相信，冲突虽然很痛苦，但是其中有你美好的天意。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